Hello, 大家好，我是杨比尔，欢迎来到比尔的财经厨房。在台湾或者说在全球，青年的失业跟低薪的状况正在日益严重。科技变迁跟竞争加剧成为扼杀就业机会的主因。花旗银行深耕台湾将近60年，是最早来台湾设点的外商银行。日前呢，突然宣布要退出台湾个人消费金融市场，为国内的金融圈投下震撼弹。包括他们的员工也是在消息公布前一天晚上8:51才收到内部的信件，说要隔天早上进行员工的会议。猜测消金业务的主要原因众说纷纭，但应该是为了聚焦在更具有竞争力的财富管理业务所做的决定。花旗银行在台湾约有4000多名的员工，未来是哪一家银行接手也备受关注。无独有偶，富邦金日前也以公开收购的方式成功的并购日盛金，创下国内金金并成功的首例。最快在2021年的年底，日盛金将会消灭。当整并发生的时候，必然也就伴随着优退的方案。换句话说，有些人注定他人生未来这条路该怎么走，是必须要重新思考了。有一名网友在 PTT 上发文说，他在2020年被 fire 了3次。他在 A 公司待了2年，被 fire 之后觉得非常恐慌，很难过，也很惶恐，但是很快的就去了 B 公司上班。但3个月之后被告知试用期没有过，老板说的原因是呢，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想要 fire 你。这个是第二次被 fire，虽然满头问号，但是觉得可能是缘分不够吧。又过了2个月，原坡又再去了 C 公司去上班，没有想到3个月之后还是被告知试用期没有过。主管给的原因是呢，因为当初开给你的薪水太高了，但是有另外一个人薪水比你低，却做得比你好，虽然不太公平，但是你们就是会被摆在一起比较。最后原坡还自我解嘲地说呢，今年是个拿好拿满遣散费的一年，但是履历也毁掉的一年。不过整体拿起来，外加薪水比去年年薪还多，真是无敌霹雳，满头问号，成了名副其实的被资遣资深专员。这篇文章贴出来之后，网友纷纷给予鼓励，我觉得你心态非常棒，都没有口出恶言或者是态度不佳，而且又很乐观，会找到适合你的工作的。或者说你刚好就在疫情期间到职，所以就是那位随小的，但是你也蛮会找工作的耶。致富习惯之一，一年的目标。刚刚那位网友的状况可能比较特殊，然而汤姆·柯利与迈克·亚德尼在致富习惯当中提到，富人是渴求知识的终身学习者，他们不断努力教育自己，有时是正规的或是学术上的，但是有更多是非正式的询问、观察、阅读以及聆听，也透过动手做、尝试跟失败当中来学习。成功的人每天投资自己，例如每天花30分钟增加知识和提供技能，他们不一定依靠传统的课程来学习，他们不断地参与某些有建设性的专案，即以提高技能，促进事业的发展，保持心思的敏捷，或者是扩大自己的知识圈。脸书的创办人马克·佐伯克从2009年开始制定并且坚持努力完成个人挑战，这项著名的年度挑战累计进行了10年，一直到2020年的1月，佐伯克才在脸书上贴文表示，我试着想象到了2030年，我所希望的个人生活和社会将如何发展。因此，为了让自己更专注在长远的规划，从今年起将不再提出年度目标。为什么佐伯克要每年都设定年度目标呢？他将这个目标称为 personal challenge， 个人挑战。的确，每一次的目标都是走出自己的舒适圈去学习新的东西。举例来说，2009年的目标是每天都系领带。这件事情对每天只穿灰 T 恤上班的他来说，真是一大挑战。2010年学习中文，2015年每个月读2本书。 那一年跟着佐伯克的书单读书，成了书迷们特别期待的事。很多书籍他一公布，亚马逊网站上面马上会抢购一空。不断学习和阅读，让他的脑袋和思维可以跟得上世界的脚步。同样爱学习的还有比尔盖茨的书单推荐，同时还会附上他所写的读后感，让我们决定是否要阅读。比尔盖茨每年大概读50本书，更令人佩服的是他还会每年专门空出几周的阅读假期，利用这段时间做系统性的学习。他认为虽然自己现在可以去拜访所有他想交流的科学家或者是聆听讲座，但是阅读永远是他学习的第一选择。致富习惯二，一个百分点的进步。前面我们所说的这位网友，其实在他到了 C 公司之后呢，由于有了前面两次的经验，他更认真的工作，这期间加班的加班，周末还自我学习，外加考了张证照，无奈三个月的试用期还是没有过。那这是否代表自我提升也是无效的呢？詹姆斯·克利尔在《原子习惯》当中提到，如果每天都能够进步一个百分点，持续一年，最后你会进步37倍。相反的，若是每天退步一个百分点，持续一年，到头来你会弱化到趋近于零。如果你有兴趣，你也可以用电子计算机试试看 1.01 的365次方是多少。最初的小进步或者是小退步，持续累积起来会造成巨大的差异。詹姆斯·克利尔从4岁开始就开始打棒球，在大学之前他的运动生涯并不顺遂。大一新鲜人的他是板凳中的板凳，他很清楚短期内不可能跻身球队先发。于是当同学们每晚熬夜打电动，他开始建立起良好的睡眠习惯，每晚都早早就寝。在大学宿舍的杂乱世界当中，坚持让房间保持整洁。这些改善虽然微小，但却重新让詹姆斯有掌控生命的感觉，开始又有了自信。他改善了读书的习惯，在大一那一年每科都取得优秀的成绩。最终詹姆斯被选为丹尼森大学的最佳男性运动员，并且入选 ESPN 的全美明星阵容。这个明星阵容全美仅有33人得到这项殊荣。人很容易高估一个决定性瞬间的重要性，也很容易低估每天做些小改善的价值。人生是一场马拉松，一个百分点的改善并不值得特别留意，有时甚至根本不被注意，但真正它的意义却可能要大得多。一年37倍这个数字并不现实，因为作者本身并不是在一年之内就实现这些进步的。但如果是一年进步个20个百分点，20年也会有38倍的变化。随着时间的经过，微小提升所能造成的变化是相当惊人的。只不过20年太久了，也无法激起你的热情。致富习惯三，一万小时的练习。那么我们该如何有计划的逐步实现每日一个百分点的进步呢？你必须刻意练习，每天阅读30分钟是不够的，你还要有针对性的去练习。格拉威尔的畅销书《艺术》告诉我们，练习的关键是时间的长短，你要练习一万小时才能够成为专家。想要把一个运动、一个技能，甚至只是一个生活习惯或者是心态，让它长在你的脑袋当中，唯一的办法就是不断的重复练习。但是练习的方法比练习的时间长度更加重要。举例来说，必须能够随时取得反馈，学习才是有效的。就好像一个学生把教科书反复读了好几遍，每次都觉得自己有看懂了，自认已经都了解了，可是一旦考试就会发现自己并没有真正的理解。其实我们把书看好几遍只是熟悉而已，而熟悉不等于理解。想要真正的理解，唯一的办法就是考试和测验。那日常工作当中的学习，如果没有安排考试和测验，那么该如何来理解自己是否已经掌握所学习的资讯了呢？我自己的做法是试着找一个人将你看的书或者是学习到的知识讲一次给别人听。 你在讲解的过程当中，就会发现有些自己无法顺畅说明的部分，或者是无法指出一本书核心留给你的印象。那这个就是另一种形态的测验和考试。偷偷跟你说，这个其实就是我做节目收获最大的部分。每一次做节目都是一种反馈。然而，练习的时间长短和实际工作表现之间到底有多大的关联呢？学者们的研究指出，有两个主要的结论。首先，是在有严格固定规则的领域，练习的作用最大；没有严格规则的领域，练习的作用非常有限。举例来说，西洋棋就有非常严格的规则。在西洋棋的领域当中，一个人练习的时间长度能够解释他 26% 的表现。在音乐领域当中，练习时间的长短可以解释 21% 的表现。在体育领域，练习的时间的长短可以解释 18% 的表现。剩下的就是天赋和临场表现的心理状态。而在教育、城市设计、航空飞行这些更常见的职业当中，涉及的规则更加复杂，不像体育比赛有明确的规则，一个人的练习时间居然只能够解释不到 10% 的表现。其次，环境局面越是可控和可预测的，练习的作用越大。环境如果越是可控的和可预测的，练习的效果越大。局面如果是复杂多变、不可预测，那么练习的作用就很小了。综合统计之后啊，学者发现，在那些最可以预测的环境里面，练习能够解释 24% 的表现，但是在最不可测的环境当中，练习能够解释的因素就只剩下 4% 了。然而，真实的世界当中的工作模式并不固定，高阶的工作通常需要你临场发挥，需要借鉴不同领域的知识和技能。只靠年轻时候的练习当一个专家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身处在一个需要通才的时代，练习容易刻意完成，但是要成为通才却很难。因为到底什么知识学了有用，在每个领域要投入多少时间，这些问题几乎是无解的。或许真正斜杠青年所追求的，不应该是在履历上有多少条斜杠，而是培养广泛的兴趣，让练习熟悉一个知识本身就成为一种回报。我们今天谈的三个致富习惯，一年的目标，一个百分点的进步，以及10000小时的练习。你想先从哪一个习惯开始呢？欢迎把你的想法写在留言区，跟其他听众交流讨论。以上就是比尔的财经厨房想要提供给你的，让我们一起轻松活好每一天。我们下次见，拜拜。